马斯克捅马蜂窝，倒戈俄罗斯，专家分析内幕。对付俄罗斯核武，美国最狠，王牌出场，八国联军齐上。51议员致函三部长，关注中企购买靠近空军基地的土地。美国最高法院进入新开庭期，5大案件倍受关注。美国对借钱上瘾，联合国罕见警告话，全球经济快崩溃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4日，全球首富马斯克决定以440亿收购 Twitter， 而之前他以假账号太多为由拒绝收购 Twitter， 亦同 Twitter 打了近5个月的官司。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显示，马斯克同意再次以每股54.2美元的价格收购 Twitter， 而 Twitter 一方亦证实双方将会继续交易，而马斯克暗示 Twitter 会变成一个更好的 Twitter， 向全能 APP 迈出第一步。这个消息一出， Twitter 的股价一度上涨 22%。 彭博社报道说，让马斯克态度大反转的主要原因是多项审前裁决已经表明他不占优势会输，但真的是这个原因吗？专家给出了另外一个解读。4日，马斯克捅了马蜂窝，他在推文上提出了俄乌战争4条和平解决方案。第一，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4个州重办选举，如果是人民的意愿，俄罗斯就要离开。第二，马斯克说克里米亚自1783年起就一直属于俄罗斯，所以就是归属俄罗斯。第三，确保克里米亚的水源供应，因为克里米亚的这个地方的淡水要依靠乌克兰。第四，乌克兰保持中立。感觉听上去这个和平计划是偏向俄罗斯的。推文一出，即刻引发很多网友以及乌克兰上下的批评。泽连斯基直接在 Twitter 质问马斯克，是支持乌克兰定是支持俄罗斯？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尔尼斯克更是对马斯克开骂，而普京的秘书则赞赏马斯克的提议。马斯克对梅尔尼斯克的谴责表示反对，他强调了自己对基辅的援助花了8000万，为乌克兰提供了星链，因而自己的 SpaceX 和本人都面临俄罗斯网攻的严重风险。确实，就在3月份，马斯克还同普京下战书，要一对一的单挑。而在前不久，马斯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还再次对普京公开挑战，说普京，你找一个无人区试下你的核弹，看看你能不能够将核弹发射到你要的区域，你不用事先通知我，你亦不用发布你打算攻击的地点，我保证你的核弹飞不到你设定的区域，而且我可以将核弹送回莫斯科。令大家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立场分明的人，为什么会提出和以前不一样的和平方案呢？对此，时政评论人江峰先生分析，不排除马斯克在 Twitter 用这个方法试探美国右派力量的站位。他说，对于普京的侵略行为，站在正义角度上来讲，美国两党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对于拜登政府纵容战争的爆发，并因为战争更削弱了美国经济，美国保守派有很多反对声音，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给出一个调查或者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极端右翼和建制派右翼，还有温和偏右的人口比例，这些人的舆论和思想力量的占比是多少？马斯克接下来要重新收购 Twitter， 而 Twitter 的市场资源、客户资源有多少机器人账号， Twitter 都没有告诉马斯克知。而 而馬斯克和平方案一招叫做投石問路，這一招正好是引起 Twitter 用戶躁動表態的一個方案，大家坐不住了，大家都會表態，似乎可以為馬斯克帶來更加準確和直觀的市場人群和政治觀點的分佈圖。江峰分析，這個分裂的時代需要一個好的平台，而一個可以令星鏈武裝烏克蘭人、號稱可以令導彈飛回俄羅斯的科技怪才馬斯克，他不傻。觀眾朋友，你覺得馬斯克是真的在這裡偏袒俄羅斯，還是想通過這種形式搜集真實數據，從而建立一個嶄新的 Twitter 平台呢？在俄烏局勢緊張、核武威脅加劇之際，美國最新、最先進、最狠的航空母艦福特號在10月4日已經開始執行首次部署任務，並且在大西洋公海和八國盟友一起訓練和巡邏。福特號航母是這個航母打擊群的領航艦，這個打擊群包括來自北約國家的6艘軍艦、幾艘美國軍艦和一艘潛艇，其中有來自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荷蘭、瑞典、西班牙和美國的約9000名人員、20艘船艦和60架飛機參與。福特號造價高達133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軍艦，排水量為 11.2 萬噸，比美國尼米茲級航母多 1.2 萬噸，比世界第三大軍艦中國的新航母福建號多 3.2 萬噸。目前烏克蘭軍隊在烏東和烏南推進得很快，4號已經在烏南克爾松州成功攞返3個地方，正逐漸將戰線推往首府克爾松市，但俄羅斯仍然設法回擊。根據前俄國軍事情報官的克魯波夫說，俄羅斯必須制定一個三階段90日的反攻計劃來扭轉局面。第一步，在30日內以最快的速度將50,000名曾經在軍中服役的軍人送到前線。第二步，在60日內籌組100,000人的作戰預備隊，要他們在兩個月後就上戰場。第三步，在90日內籌組150,000人的戰備儲備人員，用來鞏固戰果及戰略進攻。10月4日，拜登已經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又承諾向基輔提供6.25億美元的援助，包括射程更遠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炮。原本海馬斯的射程只限制在80公里之內，現在在這裡放寬，而海馬斯最遠可達600公里，要直打莫斯科恐怕亦將不是難事了，而且還增加 7.5 萬枚155毫米的炮彈、1,000 枚遠程反裝甲彈，以及增加500枚 M982 神劍制導導彈。這種導彈能夠精準地打擊任何目標，往往是制勝的關鍵。拜登還強調，華府永遠不會承認俄羅斯對烏克蘭領土的吞併，而且對於支持俄羅斯吞併領土的個人、實體或者國家，美國準備要他付出嚴重的代價。不過，前五國大樓官員國防專家馬克·坎西安表示，美國對俄羅斯的重大襲擊可能會採取雙重策略，軍事和外交，就是在進行軍事對抗的同時，希望普京回到談判台上。51名美國共和黨國會議員近日致函3位聯邦部長，提出中國製造商收購了北達科他州靠近空軍基地的土地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巨大威脅。議員們擔心這項收購將開創先例，成為美國的對手國購買軍事設施附近的土地，進而侵犯美國國家安全的模式。根據霍士新聞報導，由佛州共和黨眾議員吉梅內斯和他的50名同僚向國防部長奧斯丁、財政部長耶倫和農業部長維爾薩克一起發出了要求信， 信中佢哋指出，同中共有密切聯繫嘅中共製造商浮豐集團收購咗北達科他州大福克斯北部嘅農地，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具警示性嘅發展。據美中經濟同安全審查委員會報告，大福克斯空軍基地具有出色嘅情報、監視同偵查能力，而被收購嘅土地會成為對基地軍事監測、攔截同做間諜活動嘅理想地點。對手國購買美國土地，除了影響美國軍事安全，還可能對糧食安全帶來隱憂。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2021年初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約3760萬英畝農業用地的股份，並且這個趨勢還將繼續增加，影響美國糧食生產的安全。議員們說，在美國和中共進行大國之間的競爭的時候，美國必須利用掌握的工具來保護和捍衛軍隊的完整性和國家安全，同時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的軍事防衛，保持軍事上的主導地位。近日美國參議院成立了中國大戰略委員會，這個戰略委員會預計將在未來兩年制定整合各個政府部會同機關建立一套完整的全政府式指導方針，應對當前美中關係的經濟、安全和外交挑戰。有分析說，現在美國已經看不上俄羅斯普京了，他們正在將矛頭指向中共，所以美國正在準備打大組合拳，要將美國各個橫向部門的力量和資源一起結合起來對抗中共。從10月3日開始，美國最高法院進入一個新的開庭期，上個開庭期引發一系列裁決風波，所以最高法院即將審理的5個案件亦倍受關注。第一個案件就是川普要求推翻上訴法院的裁決，之前坎農裁定司法部必須向特別主審官迪里提供被扣押的帶有機密標記的文件，以便獨立審查特權材料，而上訴法院卻推翻了坎農法官的決定，亦就是說特別主審官不能夠審查川普的機密文件，而川普總統要求推翻上訴法院的裁決。目前最高法院為司法部規定了最後期限，對上訴法院有管轄權，並已經收到申請的托馬斯法官給了司法部一個禮拜的時間，到10月11日下午5點司法部必須對川普團隊做出回應。這個最後期限是在川普律師要求最高法院撤銷上訴法院的部分終止令之後確定的。第二個是投票權法案，10月4日最高法院聽取了對梅里爾素米利根案的辯論，這個案件對1965年建立的投票權法案第二條提出了挑戰。這條禁止基於種族歧視性投票的規則，預計最高法院將在明年6月底對這個案件做出裁決。第三個案件是大學招生中的平權行動，大學招生中的平權行動涉及種族問題，亦就是高等教育機構在招生的時候是否可以將種族作為一個因素來考慮。高等法院將分別審批北卡羅來納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招生糾紛。這兩個案件的原告是一群亞裔美國學生，他們希望推翻最高法院推翻2003年的格拉特爾素博林傑案，因為法院在裁決中認為學校可以考慮將種族作為招生的因素。第四個案件是選舉法，這個案件被稱為摩爾素哈柏案。據報導，大法官們將在選舉中怎樣舉制投票地圖和進行聯邦競選方面賦予各州立法機構更廣泛的權力。第五個是關於同性婚姻的案件，這個是高等法院在2018年判決的一個案件的延續。2018年科羅拉多州一個麵包師因拒絕做蛋糕慶祝同性戀婚姻而被起訴，當時高等法院作出了有利於麵包師的裁決，但這個裁決只是針對這個特案而作出的。 對於企業是否有權在全國範圍內拒絕向同性婚姻者提供服務，大法官們並未做出決定。10月4日，美國國債首次突破31萬億美元，這個是一個嚴峻的里程碑，而拜登自上任以來已經批准了4.9萬億美元的新赤字。民主黨的大灑幣不單止加深了赤字，亦造成了通貨膨脹。美國聯邦預算委員會主席瑪雅·麥吉尼亞斯在一份聲明中指出，這個是一項令人沮喪的新紀錄，但是比現在的債務狀況更令人不安的是接下來的去向。美國在短期內面臨著重大的財政挑戰，這個數據距離上次30萬億美元赤字只是過了9個月，而5年前的美國國債是20萬億美元赤字。他說美國的醫療保險距離破產只有6年，而離社會保障破產只有12年，但是政策制定者沒有提出計劃將這兩個項目都建立在強大的財政基礎上。問題是我們對負債上了癮，沒有人想要還錢。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10月3日已發出警告，世界正處於經濟衰退的邊緣，而全球經濟放緩可能引發比2008年金融海嘯、2020年疫情衝擊更嚴重的破壞，屆時所有區域都會受到影響。但亞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恐怕首當其衝，甚至頻臨債務毀約。報告中提到，多年以來全球的政策制定者未能夠提振通貨膨脹或者推動更健康的經濟成長，經濟長期超低利率後倉促升息，導致現在的局面。若各大先進經濟體持續升息，單靠貨幣政策解決生活成本危機卻未尋求其他管道，亦沒有解決貿易、能源以及市場的供應面問題，恐怕將世界推向全球經濟衰退甚至停滯。秘書長格林斯潘表示，我們仍然有時間從經濟衰退的邊緣走回來，沒有什麼是不可以避免的，我們必須改變方向。他呼籲各國採取更務實的政策，提高薪資、促進就業、提高生產力，對暴利徵稅、反壟斷措施、策略性價格進行控制。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